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0月25号到10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韩国召开法轮功交流会，学员谈修炼心得。10月29号，韩国千名左右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大田 KT 人才发展院举行2023年法轮大法韩国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会场庄严殊胜，气氛祥和，有10名法轮功学员在交流会上讲述了自己的修炼故事及心路历程，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慈悲和保护表示无限的感恩。
国有器官墨尔本首映，观众称制止中共暴行。10月26日晚，荣获2023年加拿大电影雄狮奖长篇纪录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两项大奖的电影《国有器官》在澳洲墨尔本丽都影院首映，吸引了近200位观众前来观影。电影中，两名善良的年轻人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灭绝式迫害中失踪，他们的家人自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寻找。过程中，家人发现这是一起由国家发起的、由中共军方、公检法、司卫生系统等全面参与的大规模活摘人体器官移植牟利的隐秘罪恶。随着罪恶的曝光，一场民众觉醒运动应运而生。国有器官片长约1小时16分，情节紧凑，扣人心弦，观众们表示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心潮起伏，随着剧中人物担忧、紧张、震惊落泪。
中共长臂伸向海外，干扰演员梦获奖。谁也不会想到，一部由海外华人拍摄的故事片《演员梦》会惊动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更想不到的是他会亲自出手干预，阻止这部电影在电影节的参选活动。2023年10月4号到13号，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在韩国釜山举行。新世纪影视向釜山国际电影节递交了电影《演员梦》。影片递交后不久，剧组就从主办方获悉《演员梦》入围和获奖都没有问题。新世纪影视演员顾小北介绍说，当时《演员梦》已经在各电影节上获得了20多个奖项。之后顾小北先后4次跟主办方沟通，主办方告诉他《演员梦》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所有的评委都给予好评，只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评委不同意。他说前2次对方非常高兴，表示演员梦获奖没问题，只有一个中国评委不同意，但在后2次，特别在今年9月最后一次联系时，对方很明显提到中共外交部直接出面干预，还特别提到华春莹的名字。顾小北认为釜山电影节明显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演员梦入围获奖被压制。顾小北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他不便透露主办方人士的名字。新世纪影视制片人惠月表示，演员梦在釜山电影节所遭遇的事情并不孤立，新世纪影视公司制作的影片在电影节参选及放映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中共的干扰。
小外孙同修耳疼瞬间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小外孙同修今年5岁了，爸爸妈妈上班，所以每日由我带着照顾他。从很小的时候到上幼儿园之前，我几乎天天带着他出去讲真相，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我俩一路陪伴着前行。小外孙同修喜欢听师父讲法录音，经常主动给师父磕头。 他身体健康，很少生病，有时候他有点不舒服，例如有点咳嗽等等，我就鼓励他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他念我给数着，很多时候能念到40多遍，第二天不舒服的状况就没有了。前不久一天夜里12点，我照例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12点半刚刚躺下，姥姥姥姥，他喊着跑进了我的卧室。我边答应着边问他，宝宝你不睡觉来姥姥屋干啥呀？他告诉我，我耳朵疼，自己照着耳朵打了2下子。我看到他脖子上起了2个大疙瘩，我安慰他说，在我这儿睡吧，姥姥给你背论语。我很快就背完了2遍，问他还疼吗？他说还疼，小手继续朝着耳朵打。我打开师傅的讲法录音，他听了一会儿还是难受，接着打耳朵。翻来覆去折腾了2个多小时，这才想起来求师傅帮助。我双手合十求师傅救救宝宝同修，并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第二天出门讲真相救人的邪魔烂鬼。我听见宝宝说，姥姥我喝水。好神奇，这么快宝宝耳疼消失，师傅管他了。我拿来水给他，刚喝完水他说，姥姥我尿尿。宝宝身体通了，师傅给他净化身体了。我知道师尊再次为弟子承受了，感恩师尊。我跟小外孙同修说，快谢谢师傅。这时他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妈妈听到哭声过来问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刚才他耳朵疼，现在没事了，宝宝跟妈妈回屋睡觉去吧。妈妈抱着他回屋了，小外孙同修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我送小外孙同修去幼儿园，送完他我照常去讲真相救人，什么都没耽误。那天碰巧幼儿园检查身体，小外孙同修欢蹦乱跳的，脖子上的2个大疙瘩也消失了，检查哪里都正常。踏踏实实的真修实修，只要想起师父，磨难就会灰飞烟灭，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大家族全部三退，高兴场面至今难忘。作者圣元小莲。我小时候个性较刚强，上学和工作后都有点出类拔萃，但结婚后发现身为党徒的先生不对劲，清高的我痛苦徘徊中，多年不愿与他们家人来往，最后使家庭走向破碎边缘。得法后我改变了这一切，不计前嫌，倔强不再，变得温柔随和了，也很想一人练功让全家受益。我和先生都是大家族出身，我们家族都三退得救，明白真相了。可先生是个心系恶党单位忠于他们的人，他房间有很多邪党后书和邪党奖章之类东西，被我逐渐清理烧掉。跟他讲如何遵循真善人，做好人，不要贪心，并把他工作中收受到的人情钱一一找电话退回，并讲清修大法按照真善人去做。我修炼后虽然很忙，但对工作、家庭、孩子尽职尽责的变化和一切言行，先生一直在留心观察，嘴上不说，但内心很佩服。后来背着我在看大法书，但我让他学法，多次帮他三退，却遭到再三的拒绝。我没有放弃，却难过的哭了，跪在师尊面前查找自己没有修出慈悲的能力，他不三退，他那边近30口人，我怎么救呢？好像师尊看到了弟子纯净救人的心。第二天先生下班，第一句话就认真对我说， 好吧，我听你的，就用某某这名字给我退了吧。几天后安排的一次他们家庭宴会上，当我以师尊教诲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给全体家族认真讲完大法系列真相，再为他们一一做三退，全家都高兴地同意了，未过门的女婿和未过门的第三代晚辈也补退了。每张真挚的笑脸让我真正感受到生命得救后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在我离开时，全家人将我喜送到酒店大门口，互相招手的高兴场面至今难忘。
旅途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秋时节，秋高气爽，景色宜人，山野间就像是一幅油画，令人赏心悦目。远处青山苍翠，近处山峦起伏，树木郁郁葱葱，山脚下黄鹂相见，金黄的稻谷即将收获了。这次回老家，转变了观念，不急于赶路了，以救人为主，每天不算计车程，但看沿途的人，方便停车的就下去讲真相。家人同修发正念，我们整体配合。感恩师尊，看到弟子有救人之心，让我们沿途遇到了许多有缘人。每当我走向有缘人时，在心里都请求师尊的加持，这样讲的就很顺畅。现在想想，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的音容相貌仿佛还在眼前，令人感动和欣慰，也激励着我们更加精进，多救人，不负师恩。举几个例子和大家分享。在郊外的田野，路旁有很多青草，有人在放羊。我迈过沟子，和放羊大姐聊了起来，她挺和善，脸上挂着微笑。我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看着我笑说，咱们是一样的啊，同修。真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同修，我们都很高兴。他说家里农活多，忙的一段时间都没怎么看书发声念等等。他说看了师父最近来的两篇新经文，知道了修炼的严肃和紧迫了。我鼓励他多看书，多做三件事。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我说，你们挺忙，我们也要赶路。我俩握手道别，心里暖暖的，互相鼓励要精进。一个简单的握手，多大的缘分啊。在一个小村庄的路旁，我们看到一个大姨过了横道。我下了车也跟过去，这是一个农家小院，但看绳子上挂的，盖帘上晒着很多干菜，用作冬储菜，红的小辣椒，绿的豆角丝，黄的土豆片，很有农家的生活气息。我和大姨打招呼，听到我们说话，她老伴儿从屋里出来了。我问大叔好，她笑呵呵地答应着，问大姨说，我怎么记不起来他是谁呢？我笑着说，我是路过的。接着我很自然就讲到了真相，讲了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多万人，人不治天治，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开始他说什么也不信，我又结合3年瘟疫介绍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修真善人，称念9字真言得福报，大法现在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等，因听到真相也是有福分的。我说我们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今天从这里路过就遇到了您二老。最后他终于同意退出了，老两口都退出了。他还说他有一个亲戚也是修大法的，多次劝他，他没退。我想是机缘到了，同修以往讲真相都在铺垫， 都不白讲。我送给他们师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大叔高兴地接过去了。我感到了师尊的慈悲，一次次地给众生机会，了解真相。我们真要把握好救人的机缘啊。在一个有大片水田的村头，树荫下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村子里很静谧，绿树环绕，秋菊开得正旺。我迎着老人走过去，向他问好。老人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我和他说话。他手指着耳朵说耳朵听不清，耳朵背。我只好大声说，将三退保平安，问他入过党吗？他听不清。我又大声问，您是党员吗？他又没听清，打岔说，我不打人。真是让人哭笑皆非。怎么办呢？我心里请求师尊加持，让这个老人能听见，继续给他讲。他突然听明白了，耳朵不背了，说，我年轻时还是团支书呢。我问他同意退出吗？他说同意，告诉我他的姓名。我送给他师尊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老人很高兴，马上打开看。谢谢师尊的加持，帮助他恢复听力，最后他听明白了，得救了，真是令人感到欣慰。在村子里一条幽静的小路上，遇到一位大姨，我们聊起来，讲到三退保平安，大姨不同意，说他信共产恶党。我知道这不是他真实的表现。我说，你经过文化大革命，你还不知道吗？我给他讲中共恶党的历史，从斗地主、斗资本家、斗知识分子、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等等，告诉他别听信中共恶党的谎言，别反对大法。他说不反对，但是我家老头不能让我退，我不弄这个。他直摆手，急忙往前走。我又追上去想再说两句。我说，大姨，让你退出来是保平安，如果前面有一个陷阱你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告诉你怎么躲开，你说这对你是不是好事啊？他停下了脚步，想了想，点点头，最后同意退出来了。其实我刚才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再说两句，结果师尊把他救了。这天我们行进在连绵起伏的山岭中，群山环绕，盘山道盘旋起伏，空气清新，景色秀丽。我们来到一个大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门前的小石桥坐着两个人，这时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看到这两人向我们这边张望，家人同修说，这道旁坐着的人是师尊安排的有缘人，别留下遗憾啊，又掉头回来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中年女子，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和他们聊起来。这时院子里走出来一个小伙子，他笑着问，说什么呢？中年女子说这是他儿子。这个小伙子挺和善，我给他讲真相，他同意退出上仙队。我送给他真相资料，他很高兴接过来。他们是等着听真相的啊，因为几分钟后我们再经过他们门口时，人都进屋了。在这个偏僻的大山脚下，师尊让我们给他们送来了真相，这是众生的希望啊。到村子外，一个大哥在道旁那儿站着，朴实憨厚的一个人，给他讲，他明白了，说上哪儿去退呢？我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你心里同意退出的时候，神佛在看着。他同意退出了。在大山里，路旁有一块姑娘地，有老两口在摘姑娘。我走过去，问他们卖姑娘吗？他们说，卖。我说，我买点儿。老大哥走出来给我称，我给老大哥讲真相，他听明白了，同意三退。因为怕踩着姑娘，就不能进地里，有一段距离，没有办法，我就在路旁直接大声问，大姐， 你戴过红领巾吗？他也大声说，戴过。我又问，入过团吗？他说，没有。我说，三退保平安，我帮你退出来。他说，好。我说，给你取个化名叫美满。他说，行。我们很感动，这么大的声音，这么直截了当，在这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情况，在山脚下的路旁，我第一次这么大声音喊着劝三退，感觉天空、大地、群山、花草、树木都在倾听着，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啊！谢谢师尊，感恩师尊的加持。有一个大姨围着围裙，拎着篮子，从山坡上过来，我和她搭话，她挺热情，满脸的笑容。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过。给他讲真相，他几乎没有什么障碍，马上就同意了，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我要给他真相资料，但是因为正在说话，手在包里还没拿出来，大姨已经着急了，问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吗？我把资料袋拿出来送给他，告诉他要珍惜，明白真相得福报。大姨笑了，小心地揣在兜里，看着大姨笑了，我们也笑了。郊外的一片香菜地，香菜长得绿油油的，有老两口在割香菜。我去问能卖吗？他们说卖。我和他们聊起来了，讲到了真相，最后我给他们起了化名和和美美，他们快乐地答应了。我说祝福他们幸福快乐，和和美美。他们爽朗地笑着说谢谢。我告诉他们，谢谢大法师父，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得救的生命，他们的快乐是发自心底里的。我去路旁养蜂场，养蜂人说什么都没入过。我给他讲真相，他挺理解相信。他说有过路人也来给他讲过真相，我送他翻墙卡片，告诉他能看真实的世界，安全、绿色、加密，非常好。他说，我相信你们这些人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看来法轮大法是正法，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了。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村子，我看一个人在路旁的地里摘菜，我就过去问有没有豆角要卖。那个中年男子满脸都是笑，热情真诚地说，豆角架上还能摘下来吃一顿，我本来今天想熬豆角给你吧，你熬一顿吧。我说不用了，谢谢你大哥，你这么善良的人会得福报的。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笑着同意了。走的时候他热情的还要给我摘菜，我婉拒了，谢谢他。多么实在热情的老乡啊，多么善良淳朴啊，很令人感动。还有一个感触较深的是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屯，给一个60多岁的大姐讲真相，她说没听过真相，也没看过，不知道。她拿来长凳子垫，又叫来刚刚出门的邻居，我们一起坐着听我给他们讲真相。开始她的表情带着争斗，瞪着眼睛说，这不是反共产党吗？我讲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血债累累，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他，退出来不给他当垫背的，不受他牵连。他问退出来有啥好处？我说顺应天意是好事，三退保平安，遇难成祥，能躲过劫难，身心受益，不花一分钱，没有任何风险。他又半开玩笑地说，我玩麻将能让我赢吗？我说我们修炼大法的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他笑了，最后他和邻居同意退出。这时他的脸色和善了，眼神也变得温柔了。我和他们告别时，他们热情地说慢走，一直目送着我。 旅途中也是一场修炼，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有能听的，有不能听的，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有理解的，有不理解的，有真诚热情的，也有冷淡挖苦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得救。我感觉能接受真相的人还是绝大多数的，在他们内心中还是有善念的。谢谢师尊的安排，让我们遇到这些有缘人，希望我们再精进，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修炼体悟，浅悟不义之财。作者三思。师父讲，北京有个学员晚上吃完饭，领着孩子到前门去遛弯，看见有广播车在宣传摸奖券，小孩凑热闹要去摸奖，摸就摸吧，给小孩一块钱去摸，一下摸了一个二等奖，给一辆高级小孩自行车，小孩乐坏了。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对小孩说，咱不要，咱若要自己去买。小孩不高兴了，让你买你还不给买，我自己摸一个你不让我要，哭着喊着不行，没办法，只好推回家去了。回去后越想越不是滋味，干脆去给他们送钱吧。转念又一想，奖券也没了，我把钱送给他们，他们不得分了吗？干脆我拿钱送单位去赞助转法轮。仔细想想，同样的事如果搁在自己身上，多半做不好。我可能会给自己找借口，这是孩子自己要摸奖，我没动念，摸到了也是他的事，也许是师父鼓励他，奖品是小孩的自行车，我自己又没得到任何好处，孩子又哭又闹，可能是他应该得的吧。按照传统文化的理念，孩子的行为父母要负责，孩子得到了不义之财，就等于父母得了不义之财。不义之财，常人的解释是不义、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得到的或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钱财。师父讲，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常人中讲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转法轮，我从法中渐渐悟到，自己的付出如果与得到的对等，那这就是应该的，不付出或者少付出而得到的就是不当的。凡是自己没吃苦付出而得到的财物，都得用自己的德来换，而失去了德的同时，自己的空间场那部分会被业力填补。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德和业力对应着自己的心。在我接受了不义之财的同时，就助长了自己不劳而获的私心，这种对财物的利益之心会严重影响自己的修炼。所以同修之间数目大一点的赠与，即便赠与的一方真的没有什么自己的目的和执着在里头，也会影响甚至干扰对方的修炼。对于名也是一样，师父讲，声望是对法学的好而树立起来的，精进要旨如何辅导修炼者实实在在的学法修心性，正法修炼中做好三件事，这样得来与付出对等的声望就是应该的，否则就是名不符实，就是不当的。不当的恭维和平白无故的赠与别人财物一样，不但会让对方失德，更严重的是会助长对方对名的执着，更甚至导致对方自心生魔。大法弟子每个人修炼本身就已经很艰难了，这种人为的外来干扰就更难过得去。修炼是很严肃的，表面上用人的理看得好，不一定是真的好。不当的赠与同修财物或者恭维同修，就是在害同修。
修去为私为我，反出先天本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世尊在转法轮中指出，常人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各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坏事，欠下了东西，就要去承受偿还。今天被罚，被到这段法时，一件往事浮现出来，引发我的思考。1996年我刚得法不久的一天，上级布置下来一项任务，让我和两名同事一起去外地某大学举办一个专题系列讲座。我们三人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中拿出部分成果，从不同侧面备课。讲座连续举办了3天，我们每人讲一堂课，效果很好，校方非常满意，尤其对我的授课风格大加赞赏。其实我只不过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投影技术，直观展示了一些数据，课讲得比较轻松自如，与听众多有互动。几个月之后，该校再次邀请举办同题讲座，不同的是这次指名道姓的只邀请我一人前往。开始我有点为难，因为那两位同事的研究领域我不熟悉，但是领导已经答应校方的要求，并作为任务下达给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那两位同事。好在我们平时关系融洽，两位也很大度，都将有关资料交给了我。经过一番的研究整理之后，我揣着一份新讲稿上的路，课讲得很成功，被全程录像。校方说以后不用再千里迢迢请我们来了，需要时就放录像。这次校方对我的接待规格较高，吃住行游览等都做了周密的安排，临行时还给我500元的讲课费，这在当时也是不低的。带着舒坦的感受和满耳朵赞誉，我回到单位，本想把讲课费分给那两位同事，可是思来想去，觉得尽管用了他们的东西，但是毕竟经过消化整理，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多，讲课效果才这么好，这个酬金是不是就应该我得呀？最终我没有与他人分享，自己独自吞了。心里虽然有些不安，过了些天也就抛在脑后了。那时我才开始修炼，对法的认识肤浅，对自己的心性的要求也不高。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日，我去市中心商业街购物，平时总忙，好不容易才挤出点时间逛街。我带上了足够多的钱，在一家卖鞋的专卖店2楼，我买了2双鞋。下楼后看到靠边的地方摊着一些鞋正在低价甩卖，我想看看就凑了过去。这时我突然感觉哪有不对劲儿，不由自主地查看了一下自己身上和手里提着东西，结果发现一个钱包不见了。我带的700多元钱分放在2个钱包里，一个装着100元一张的700元整钱放在衣服的内兜里，另一个装着零钱放在外面能顺手掏出的口袋里。刚才在楼上买鞋时，从整钱包里拿出200元，花了100多点，剩下70-80元放进零钱包里，整钱包依旧放进了内兜。眼下零钱包好好的还在，放在内兜里的整钱包没了。我顺着自己走过的路返回去，到楼上买鞋的柜台找了一圈，一无所获，很沮丧，再无心思逛街，直接回家了。回家后我仔细回想，觉得这事很蹊跷。我一向作风严谨，从不马虎率性，长这么大我几乎没丢过什么东西，这次是怎么了？而且奇怪的是，外面兜里的没丢，放在里面的却丢了。500元，不多不少，恰恰500元。顷刻之间我恍然大悟，那是我不该独吞的500元钱。顿时犹如当头一棒，我被重重的敲醒，深深懊悔，无地自容。我已经是个修炼的人了，师父教导我们要看淡名利，我难道不知道吗？ 听几句赞扬话就飘飘然，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抓到钱财就不放手，哪像个修炼人呢？连个常人中的谦谦君子都算不上。常人中还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利用了别人的学术成果，却不与别人分享报酬，这种行为与剽窃有何区别？贪他人之功，夺他人钱财，太可耻了。我真的是把名利看重了，感谢恩师的精心呵护。对初入修炼之门还懵懵懂懂的我，适时地敲打了一下子，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体悟了不失不得的法理，同时还以最小的承受丢500元钱保住了我珍贵的德。否则我欠下的东西是一定要还的，怎么还？自那以后的修炼过程中，我一直重视修去名利心。工作期间，我把职务升迁、立功受奖等机会一次次让给别人，在物质利益上也看得越来越淡，一切所得随其自然，但是那颗心时而看不见了，时而又冒出来。如今20多年过去了，它依旧没有被彻底修去。无论何时何地，大事小事时常反映出来。几天前我去超市买菜，看到有一节节的莲藕，连泥带水的，我伸手去捡，旁边有个年轻女孩也在挑选，她挑出的一节长长的，看来看去犹豫不决。她侧过头来问我，什么样的好啊？我说看你怎么吃，她说凉拌，我答那就找靠前的，藕尖儿比较脆，凉拌好吃，靠后的老一些，发面适合炖着吃。他听后放下那节长的，又伸手去挑。我扒拉来扒拉去，终于找到一节挺好的藕尖儿，一头是堵着的，另一头可以看到孔洞里面白白的。我让他看，说这节就不错。这时我脑中闪过一念，让给他，他正好需要这样的。可是紧接着又闪出一念，压住了前面的念头。不行，好不容易才找到，我自己也需要。于是我明明知道那女孩不太容易找到更好的了，却把那节藕装进塑料袋中，转身离开了。回家后我才回过神来，后悔的不行。外出遇到的陌生人，特别是主动与我们搭话的，往往都是有缘人。藕藕看似偶然，其实很可能是有安排的。当时我要是把那节藕让给女孩，然后说两句拉近距离的话，比如现在的年轻人都愿点外卖，懒得自己做饭，你自己买菜做饭既干净又实惠，接着就可以顺势给她讲真相劝退。当时周围没什么人，说话也方便，那女孩很可能就得救了。可是我为了一丁点小利，放弃了救人的机会。这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利益之心的问题了，它直接影响我遵照师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为了一己私利耽误了救人，无异于犯罪。仔细向内找，我看到修炼这么多年了，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还常常用人心、人念、人情处理问题，没能按照法的要求做。师尊教导我们做事要先考虑别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的行为离师尊的要求相差何等遥远，我愧对师尊的苦心救度。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执着于自我的心不修去，危害极大，必须彻底修去。从法中我认识到，执着于自我的心之所以难去，是因为在背后支撑它的是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的特性。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明示，可是为私为我的这种特性，这种东西是随着宇宙漫长的岁月中你们逐渐的被污染的。如果整个宇宙天体都偏移了法， 那么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就像人在常人的洪流之中，人类社会已经败坏到相当可怕的程度了，可是生命在这里面谁都感觉不到，还以为这一切非常美好，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们修炼，不但你要达到不同境界的那个层次，反出你的本性，同时还要去掉你不同时间不同层次在历史漫长岁月中在不同境界中被污染的东西都得去掉。我要给予你们的就是叫你们达到开天辟地最纯净的境界。作为一个在旧宇宙中被污染带着为私为我特性的生命，要想脱胎换骨，完全摆脱私的束缚，符合新宇宙的标准，成为新宇宙中的觉者，唯有同化大法。我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地走下去，无论前面还有多远。
手机安全，警钟长鸣。作者：大法弟子。关于手机安全问题，大法网站的交流文章连篇累读，一篇接一篇，有时甚至一天能有两篇文章，警醒同修们注意手机安全。最近我对手机也有一些认识，还发现有些同修对手机产生了执着。有些同修在手机安全方面做得仍有不足，所以写此篇文章与同修切磋，下面会提到多位同修，没有贬低的意思，对事不对人，话题沉重，语气有些重，不妥当的地方还敬请同修们海涵。我家刚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同修 A 带着手机来学法，我很诧异，他平时挺注意手机安全的，他捧着手机爱不释手，在我眼中此时此刻就像他捧着一颗炸弹。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新手机，从没有插过手机卡，也不联网，它纯粹是用来学法的。我想说他，又有点不好意思，心里犹豫着。我说，别带手机来了，我家有平板，平板大啊，看起来更省劲儿，可以借给你学法。但他还是坚持要带他自己的手机来，认为这样的手机没有安全问题。学完法后，他带着手机直接去上班，在单位用此手机学法。当时我们正学着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关键是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读到这里时，我想，是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只有听师父的话才能远离险恶。我要放下怕得罪人的人心，鼓足勇气说，师父在讲法时经常提及手机安全的问题。下面诚心进入师父一些关于手机安全的讲法。师父说，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摘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摘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父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摘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我说，我不知道手机有卡没卡是不是一个样，但是我知道没有手机卡，照样可以打110、120、119等电话。没插手机卡、没联网的手机，你认为安全，我认为不安全。咱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咱们说了不算，谁也不敢打包票，因为手机安全这方面写的教训太深刻了， 血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尽可能避免，为什么非要带手机来学法呢？我继续说，如果非要带手机来，就把它放到我家地下室，我给你个钥匙。同修 A 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他说钥匙不用了，可以把手机放在电动车里。第二天晚上，我去另一个组学法，同修 B 经常带手机来学法，这是我早就知道的。这次 B 同修带手机的事，让 C 同修第一次知道了。C 同修无可奈何地说，怎么还带手机？哎，反正今天不能停止学法吧。D 同修说，别的组，别的同修就那么注意安全吗？某某同修们不都带着手机去学法吗？他们想真相也带着手机，一直不也没出问题吗？因为自家刚成立学法组，对手机安全有了更深刻的看法。昨天在我家发生带手机的事，我严肃地指出来了。B 同修经常带手机来，我早就知道的。原先只是轻描淡写地提醒他，修炼就是修自己，他不听也就算了。现在我要修去只为自己家安全的事，我要修去怕得罪人的面子心，修去人心，为法负责任。我说今天要是离不开手机，最好就不要来学法小组，就不要出去讲真相。不带手机是为其他同修负责任，他们带手机没出问题，就像他们学学忍不学法吗？不听师父的话吗？ C 同修的手机曾经被监控过，他以前经常带手机出门，特别强调正念，被监听吃过苦头后， C 同修转变了观念。他说师父讲过关于手机监听的法，就看弟子对师父讲法的态度。他接着说，师父三令五申的提醒弟子注意手机安全，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遵照师父的要求去修。去学法组讲真相，谈起有关大法的内容时，一定要尽最大可能回避手机，一定要谨慎。同修们，亲人们，多加小心啊。他还说，不要再讨论与分析什么智能机、老年机、开机、关机、有电没电、有卡没卡、联网不联网、前者安全后者不安全、设成飞行模式就安全、不载明同修的手机就安全、使用的不是注册自己名字的手机就安全等等话题，我想都是对师父讲法的打折扣。讨论来讨论去，都是自己主观猜的想的，没有技术事实做依据，不要再费那个脑筋了，不要再把自己与同修置于危险之中了。他说有同修强调注意手机安全时，就说人家怕心重事儿多，我想也是打折扣，明明是意识不到自己有误区，却倒打一耙责备别人。什么最可怕？不在法上修，不听师父的话，打折扣是要付出代价的。师父说，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没做好时的各种沉痛教训，还不能叫你清醒吗？摘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听完 C 同修的话，我忽然悟明白了个问题，不是警察迫害大法弟子，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不听师父的话，是有漏。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操控警察来迫害的。过了两天，我碰到了一同修，他们家也有个学法小组，去他家学法的同修们也带着手机，一同修管不了他们。我跟一同修交流，给他提了一个小建议，要是非带手机来，就暂时解散学法小组试一试。上面我提到了四个学法小组，我大体比较了解六个学法小组的情况，只有一个组 F 同修家的组，他对手机安全问题斩钉截铁，他会耐心的隔三差五的提醒同修不要带手机来学法。有位得法较早的同修来 F 同修家学法不带手机，去 E 同修家学法带头带着手机，真让人无语。 F 同修跟我说，切磋手机安全问题时可不能留人的情面，手机没出问题倒好，出问题就是大事。这里我特别提一下 W 同修，他每次到我家先找我家的手机帮我把他们妥善安置好才开口说话，谢谢他。我不由联想到我们本地的四位被非法绑架的同修， 于2022年1月11日晚10点多被非法绑架，到现在一年九个月了，还在被非法羁押中，全市仍然在为他们发正念。当时四位同修到村边刚下车，还没有发资料，就被警察非法绑架。见明慧网2022年2月4日报道，绑架四位法轮功学员，河北沧州市警察涉嫌刑事犯罪。不是手机被监控，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警察能如此准确地知道学员行踪？我无法和深陷看守所的四位同修取得联系，落实事情的真实情况，但是我听有的同修说过，他们发资料时也带着手机。手机安全警钟长鸣，我们应该整体向内找。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找出整体漏洞，法上规正，在师尊的加持下，营救同修出火坑。修炼中不出问题，就没有损失，师尊就可以少为我们操心。唯愿师尊笑，正实法，救度更多众生。叩拜师尊，感谢同修。
作者大法弟子。一天，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气氛很融洽。这时我说了刚才自己做的一件事，这时丈夫马上就改变了面孔，好像被人充足了怨气似的，口无遮拦地诉说我的不是。不但如此，还很气愤地肯定我不能改掉他所说的毛病。在我听来，丈夫的言语尖刻，怨气十足。我看到这一幕，开始心有点不悦，觉得有点委屈，但是马上就纠正了这个不正的状态，心平稳了，没有起任何涟漪，表情平和了，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局外人，眼前发生的一幕，就像是一场戏。我知道是心被法规正了，自己被法烘托出来了，假象失去了作用，这场戏就演到这儿了。师父讲，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由此让我感悟到因缘，人这个表面体现出来的是所谓的矛盾、烦恼。如果你透过这个矛盾、烦恼，从整体立体的去看，是不是就能了悟人间这个假象背后的真相？从刚刚发生的事看，吃饭前和吃饭中一家人都是很融洽的，没有任何触发矛盾的因素。可是丈夫的一系列举动，是偶然出现的吗？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个矛盾的背后是有原因的，也许是旧势力强加的干扰因素，就是想要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乱起来，也有可能是自己有要提高的因素，利用丈夫的表现，让我扩大容量，修出慈悲。有前因才有后果，我们一家能够生活在一起，这就是缘分这个线牵起了的。我们一家又同修师父的大法，这更是大法的圣缘，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要回到我们先天的家园，所以人世间的缘分只是符合常人状态的一种体现，真正的缘分是我们与师父的圣缘，与大法的机缘。师父讲，走好自己的这条路，说起来确实很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但是呢，无论怎么难，你为这件事来的，无论怎么难，你的生命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成就的。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不归三界管，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DC讲法， 在现有的层次中，我体悟到，大法弟子是借用人世间这个舞台，在展示大法的美好，救度众生，助施正法。那么所遇到的一切都要站在法上，用修炼人的角度去对待。我们生生世世轮回转生中，在这个人世间的舞台上，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这些角色的出演，也有旧势力强加的变异物质、干扰因素。所以尽管在舞台上表演，可是很多剧情被旧势力改动了，同时强加进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时间在流动，历史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大法弟子也在无明的迷中，被旧势力强加了很多负面的因素。师父正法，归正宇宙中一切不正的因素。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在现有的层次中，我体悟到，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大法弟子的一切归属大法，归属师父掌管，任何生命都没有资格对大法弟子所谓的考验。旧势力在我们大法弟子的头脑中已经清零了，我们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大法的加持下。所以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是大法弟子生命纯净度的检验。因为宇宙中的一切物质因素都是法造就的，生命来源于法，也要同化于法。那么在人这个表层上所遇到的事，就得用法来衡量，用法来归正，这样才能不陷在其中，不被人的因素所累，才能超脱出来。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爱干家务背后的现代观念，作者大法弟子。我过去不爱干家务活，表面并不影响什么，先生爱干活也不抱怨我，但我后来认识到，这种思想背后有很不好的现代观念，来源于现代文学作品。学生时代看过的一些言情小说中，女主角的性格很多都是那种非传统的女性，表现为有思想、有个性、有气质，有的甚至公主脾气、飞扬跋扈、叛逆，但都被描述成正面角色，令人感觉他们活泼可爱，有性格魅力。即使他们任性耍脾气，也有人愿意哄着、宠着、仗着。这些女性很多都不爱干家务，那时我还觉得她们是新时代的女性，追求实现更高更大的人生价值、功成名就等，而不屑于家庭琐事。相反，小说中的一些传统而本分的女性，勤劳、贤惠、老实、顺从，却被描述成无趣、缺乏思想深度、沉闷的人。他们勤勤恳恳的付出，把贤妻良母的本分都做足了，还不被待见，甚至被抛弃。当时感觉他们是落后于时代的、被人嫌弃的人，缺乏价值感和存在感。作者也是用他们来反衬女主角的可爱及优秀。现在认识到，这是旧势力有意安排的一种文艺导向，妖魔化和丑化传统的，推崇和美化现代派的。受这种观念影响，我也不自觉往现代派的思想和习惯靠拢。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不屑于家务活，干家务时不耐烦、敷衍，觉得交代过去就行，总感觉这些事儿价值感弱， 干活时没有自得其乐的从容的心态，而是着急忙慌，粗糙糊弄。这种心形成后，不仅对待家务，对任何事都分三六九等，感觉有价值的就爱干，觉得没价值的就敷衍。而对所谓价值的衡量，却是一种现代派的观念，认为光鲜耀眼的、被人称许的、展现自我能力的大事才有价值，干起来带劲儿，背后是证实自我，还有强烈的目的心。这种心态几乎影响到方方面面，使得自己对待很多没价值的事，都有种急躁、怕麻烦、算计得失的心态，觉得差不多就行，可别耽误了时间，影响了干大事。大约一年前，经同修提醒，我渐渐开始从这方面改进，但一开始也没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是觉得多干些家务事儿，这方面的问题就改了，在这方面就提升了。那时的心态是觉得让家人看到我多干活了，或者自己知道自己多干活了就行了，重点落在了做事上，而不是提高心性上。后来才意识到，在其中修心才是关键。其实先生也曾说，他并非指望我具体都干什么事，而是希望我有心就行，而不是太自私，只关注自己的事，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我反思自己的心态，恰恰经常是不用心、敷衍完成任务，有时还觉得，你看我做了这个那个了，这样总行了吧？其实这样的心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为私的，把自己的事儿当事儿，把为他人的事儿当负担，应付差事，事情做了，心却不到位。渐渐的，自己在家务事方面越来越认真、耐心，不做给人看，默默做，慢慢学会了用心和负责。我发现自己在做其他事情时，也变得越来越细致、耐心了，不耐烦和怕麻烦的心越来越少，学着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随之学法也更加静心、入心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注重学了多少量或学了多长时间，但却没有入心。由此感觉到一种心态会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万事的理都是相通的。学法练功时，心不静，走神、走形式，背后也同样是急躁、糊弄、为完成任务等不正确的心态。在周围同修中，我也注意到了，有些女同修勤劳，爱干家务活，她们在教育孩子方面也体现出好脾气，很有耐心，在项目中也非常配合，对琐碎又不起眼的环节也不厌其烦。而有的女同修对家务活不耐烦，看不上，其他事中也体现出类似心态，好大喜功、挑活，对琐碎繁复的小事就嫌弃，感觉耽误时间而有怨气。其实我现在比起过去，并不是多做了很多的家务，我觉得主要的转变是心态不同了，去掉了做事时的急躁、糊弄、心不在焉，而多了平静、认真和真心。具体干多少家务，每个人情况不同，不用执着于形式，关键是要扭转观念，要去掉现代观念带来的好高骛远的功利心、名利心等，才能沉得下来心来干家务以及其他不起眼的事。我还想到，传统文化中提倡静和静，体现在日常的一切中，做事时的不耐烦、敷衍、急躁，就缺乏了对事物的敬。我意识到现代观念害人不浅，是魔鬼的毁人利器。现代女性对家务活嫌弃的心，只是种种现代观念中的冰山一角。师父在《红银三阴阳反背》中讲，阴阳反背是风伤，堂堂男儿无阳刚，优柔寡断娘娘调，心胸狭小太窝囊，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韵无，柔媚老妖暗中娼。诗中提到的女性的一些不正确状态，刚坚、浮躁、严苛等，很多就是言情小说中的女性的特点，但那些小说把负面的特质美化了，误导了读者的价值观， 现代女性很多都远离了贤惠，失去了女性本分中应有的美德，而变得逞强。我觉得现代观念提倡的所谓个性，就是引导人放纵自我欲望和情感，放大自私，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无止境贪求，多索取而少付出，看重的价值是得到名利情的多少，而传统观念则提倡重德、克己、节欲、隐忍、逆来顺受、为他、知足认命，看重的价值是美德的多少。传统观念与修炼理念中的修心向善、吃苦消业等是相通的。我体会到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本质区别，就是一个是为私并且无限放大私欲，一个是放下自我而为他。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与法》中讲，因为社会的不正确导向反映在各个领域里，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毒害着人类，还在造就着大量的所谓反传统、反正统、反道德观念的魔性人类，这才是真正忧心的呢。现代文学作品推崇现代观念，颠倒了是非，使人以丑为美，把放飞自我、桀骜不驯等当作有个性、有能力，把温顺老实看成傻、平庸无能。正本清源，我发现当意识到自己很多问题背后的现代观念来源后，自己从内心就和这些观念更加分清、剥离开了，对进一步彻底修去这些观念很有好处。正如师父在《红银三喝狼药》中讲的，其行观念要知丑，一点体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珍惜，作者小薇。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来美国前，我在中国大陆一家大型央企任职，持有该行业的专业翻译执照。公司有大量出国任务，需要我这种持证翻译。但由于我和先生都修炼法轮功，从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我就被公司禁止参与任何需要出国的口译工作，只能从事一些专业技术资料的笔译，甚至于到后来连与笔译相关的工作也被剥夺，先生遭受的迫害更为严重。经年累月的被歧视、监控和不公正对待，给我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这也是我放下对名利、前程和常人眼中之幸福生活的追求，从生命的本质上升华自己，走出人的机会。之所以感受到了伤害，那是因为自己还没有放下眷恋人世间名利情的人心，因为受伤的是人心，神是不会被人世的任何因素所带动的。而这些人心放下的越多，那种被伤害的感觉就越少，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淡薄如烟。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但在已经发生的迫害中，如何保持对大法的正信，如何正念应对自己在工作环境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身边或多或少被搅入到这场迫害中来的同事，点点滴滴无不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心性与境界，要做好实属不易。近日因偶然的机缘，让我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于是就想将自己在其中的修炼历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共勉。一、非典下的北京之行。03年具体日期我已忘记，只记得是非典 SARS 大爆发期间，北京最为严重，处处人心惶惶。当时我们公司有几组技术人员在北京的一家外方培训中心参加培训，面临着最后的几场考试。因是外籍考官，需要专业翻译。本来类似的培训多数都是在国外进行的，一出去就是几十天，每人每天100多美元的补贴，翻译们都争着去。偶尔在国内， 大家能躲就躲了。尤其在非典期间，北京成了一座让所有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城市。可公司领导找到了我，要我去北京完成口译任务。起初我有点诧异，心中也有些不平。平时不允许我出国，这会儿却想起了我。但冷静思考后，我意识到领导也不想让公司出现非典患者，或许是他们听进去了我们讲过的真相，承认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功效，知道我身体好不会被感染，所以才让我去的吧。谁都知道我们夫妻二人练功后从未在公司报销过医药费，也未曾请过病假，而且那些在北京的同事们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他们需要翻译协助以通过考试，那是我的工作，服从工作分配也是法中对我们的要求，和他们接触的机缘更是我讲真相的机会，责无旁贷，我马上启程了。前往北京的航班上空荡荡的，除了我都不记得是否还有其他乘客。到达首都机场后，偌大的到达大厅也看不到几个人影，但一楼的出发大厅却是人声鼎沸，人们大包小包，拖家带口，逃难般的想要离开这座城市。有那么一会儿，我恍惚的觉得这一切离我很远很远，我并不在其中。记不清我在北京待了多久，好像有一两周吧。只记得电视上每天对非典确诊人数的播报，通勤路上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培训中心喷洒的大量消毒水的刺鼻味，以及一关上门两三个小时都出不来的封闭的考试空间。回程的航班爆满，登机后我正在闭目养神，突然听到耳边一声惊呼，某老师，你怎么没戴口罩啊？睁眼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一位空乘，捂得严严实实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没事儿，没事儿。我连忙安慰他，环顾四周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戴口罩。那时也没人要求必须戴口罩，工作的地方也没人戴口罩，我自己更没有买口罩的概念，不成想吓到了别人。整个北京之行，我没有觉得那些病毒与我有什么关系，压根儿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认真完成工作，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但出人意料的是，刚到家我就接到公司通知，要求我自己在家隔离10天，不得出门。我一听就乐了，这是给了我一个长假啊，刚好可以在家带女儿。幼儿园因疫情也放假了，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学法。之后领导要我二次进京，因为还有另外一组在京培训人员也要考试了。这时有位同事看不下去了，直接站出来说，你们不能让他再去北京，北京疫情那么严重，他已经去过一次了，他的孩子还那么小。20年过去了，同事的这份善念我未曾忘却，尤其是在那段乌云压顶狂魔乱舞的日子里。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北京的考试取消了，我也就不用再去了。第二部分，将计就计的广州之行。06年，我所在行业急需对特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英语培训和考核，几大公司都在内部选拔兼职的专业英语教员，我也参加了本公司的选拔，成绩位列前3。但随即问题来了，我们公司选拔出来的准教员都要送到国外的某所高校参加教员培训，获得教员资格证后才能上岗。我的出国问题又摆在了领导们面前。刚好这时公司的另一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举报，以致流离失所，我们身处的氛围一下紧张起来。我的技术领导们希望我能参与此项工作，因为我专业能力强，又有在大学教书的经历，但在协党的央企里，这种事情是正工领导说了算。无奈之中，技术领导想了个办法，派我去广州参加本行业另一家公司，简称 B 公司的培训。因为培训内容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我们公司，下文简称 A 公司，送人出国培训， 而 B 公司是把国外的老师请到广州给自己的准教员做培训。当上司告诉我这一安排时，我第一反应是拒绝。公司选拔出80名准教员，唯有我不能正常出国参加培训，这是对我的歧视和迫害，我不能接受。该上司有点为难，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那天我思考了很久，心里有些难过，但让我难过的是人心不愿意去广州。表面上是反迫害，但后面隐藏着我太多的人心，愤愤不平，爱面子，自尊心，虚荣。其实换个角度看，在这家拥有十几家分子公司的大企业中，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底层员工。从总部到分公司的几位技术领导都想用我，无论如何都要想出个办法来让我参与到这项工作中。那不仅仅是他们对我业务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法轮功学员人品的肯定。他们其实是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帮我，我怎么能拒绝呢？再者，虽然身处同一系统，但我和 B 公司的同行们在工作上并无交集。这次培训不正好是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吗？而且是很难得的机会啊。于是我给那位上司发了条消息，说我愿意去。他回了一句英文 Good choice， 好的选择。当我匆忙赶到课堂时， B 公司的培训已经开始几天了。正在上课的外教问，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说我是 A 公司的，一接到通知就赶过来了。外教说，是有个 A 公司的安排在他的班上。这时课堂上所有的眼睛都齐刷刷的诧异的看向我。一下课大家就围拢过来，好奇的问，你们公司的教员不是都出国培训吗？你怎么一个人来广州？我说我练法轮功啊，所以公司不让我出国。那是在九月，因是持续一个月的封闭培训，八九十个人吃住在一个地方，有太多的课余时间在一起交流。我这名唯一的外来人口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吃饭、散步、串门、聊天，我也尽可能的利用各种机会和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们接触。不用我张口，他们都会主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跟你们公司的人出国，却来这里？于是一次次讲真相的契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打开了。到最后大家吃饭的时候，有人在餐桌上干脆直接叫我法轮功大姐。有一天，这次培训的外方负责人主动找到我，说想跟我约个时间了解一下法轮功。后来在我居住的房间，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迫害真相，他感到震惊，并表示回国后会继续去了解法轮功。这是我第一次与西人讲真相。我们的代班老师，一位文雅的白人女士，在听闻真相后非常认真地告诉我，西言有语，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每朵云都镶着一条银边，亦即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那真诚的眼神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培训结束，我获得了最高级别的教员资格证，能拿到该证书的寥寥无几。我出色的专业素养让 B 公司的同行们大加赞赏。我并不认为自己真的有多能干，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做好本职工作是法中的要求，但多年的迫害中，我确实也没有多少时间与精力来提升专业技能。我的能力与智慧来自于大法，我也明显感觉到是师尊强大的加持，让我在培训期间表现突出，让我在讲真相时拥有更多的关注度和力量。回到本公司后，我得知领导们已经从 B 公司听说了我的培训成绩，觉得我给公司争了光，也给他们争来了面子，他们也很高兴。直到以后的几年，我在总部遇到主管领导时，他还会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第三部分，一切尽在师尊掌控中。九月底培训结束，我离开广州，在从机场接我回家的路上，先生告诉我， 我们前段时间发真相资料被村民举报了。事情是这样的，大约两个月前我们到一个村子去发资料，当天都还顺利，但过后被村民举报给公安，并记下了我们车子的特征。当这些消息传到先生耳朵里时，我已经在广州。因安全问题，我们从不在电话里谈论这些事情，所以我回到家他才告诉我。但这两个月风平浪静，邪恶并没有找上门来，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无息了。那天在去这个村庄之前，我们还去了别的地方发资料。那时候恶党刚开始在住宅小区安装摄像头，我因为没经验也没太在意，被先生批评不注意安全，还发生了一些争执，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刚走进这个村庄，就看到几条大黑狗趴在地上凶巴巴地瞪着我，但并没有叫。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应该离开了，师傅已经在电话我有危险，可我没舍得走，还是四处又放了一些资料。先生本来是带着女儿把车停在村口的，但后来村口来了人，他只好开车进村来接我，结果被村民看到了。这都是因我不够理智，做事心太强招致的危险。想到这些，我突然懂了，在广州期间为什么我经常会在晚上入睡前落泪，真是流不完的眼泪。那原来是感恩的泪水，因为我的生命深处清楚地知道，师尊为我化解了一场巨大的磨难，师尊保护了我们没有被再次抄家，保护了我们这朵小花能够继续绽放，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又过了几个月，打着保奥运的旗号，我们所在行业开始折腾政审，员工的直系三代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都在审查范围之列。因通不过政审，我失去了一个重要证件，从此无法再参与技术资料的管理和笔译工作，我的翻译职业生涯就此终结。过程中主管领导也曾与保卫部据理力争，想要保住我的岗位，可终究还是败下阵来。但是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却显得弥足珍贵。幸运的是，我已经拿到了前文提到的英语教员执照，相关的英语培训和考试工作随即在公司铺开，从此这变成了我的新岗位。从此我也拥有了与更多人接触和讲真相的机会，而且因为有课时费等补贴，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破除了邪恶对我们的经济胁迫，直至多年后我们离开大陆。师尊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曾讲过，正法中我在破除旧势力，在左右正法的同时安排着你们的事情，看上去事情是很邪恶很乱，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序的。旧势力他们安排的有序，我做的也很有序，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有一个最后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在这个期间，我们大家怎么样利用好这个机会，真正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了不起和伟大的威德，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回首走过的岁月，每一步其实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只是存在着我们自己能不能修好自己，走正这条路的问题。回想刚得法的那些年，自己在心性修炼上并不扎实，对法的理解也有限，同时又面临着邪恶的迫害，但那颗信师信法想要精进想要救人的心却是非常的纯净。现在我们已定居海外，没有了邪恶表面上的虎视眈眈，看似环境宽松了，但宽松的环境却更容易滋长人心，更容易松懈了那种时刻在法上精进的意志，把握不好时还没有彻底修去的对情对名利的执着便会渐渐泛起，甚至于当承受不了或不想承受心性修炼之苦时，还会有意无意的让人心飞一会儿。这也是前段时间我在修炼中所面临的问题。我再仔细审视现在的我， 是否依旧拥有当年的那份纯净。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写出此文不仅仅是为了提醒自己珍惜过往，更是为了告诫自己，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谨记师尊的教诲。师尊在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文中若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修心带来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3岁。1999年720迫害发生后，我凭着对师父的信任，对法的信念，曾经去过北京天安门证实法，曾经控告过江泽民，曾经坐汽车从外地往本地背大法资料，供本地同修资料的发放。可以说那些年真的是坚定地走在证实法讲真相的路上。这些年过去了，由于修炼的放松，导致了在大道上发真相资料被监控录像，邪恶上门非法绑架了我，非法抄家把我的几十本大法书还有电脑等东西拿走了。一路上我就在想，我究竟哪里错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绑架。到了公安局，我说我犯什么罪了，你们绑架我。警察说你在传播邪教。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警察又说那你也犯了扰乱社会治安罪。我说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到了中午，他们让我吃饭，我说我不在这里吃饭，我回家吃。我心里想我不在这儿待，跟师父说我要回家。他们出去了，我在想我今天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我平时太强势了。例如老伴说句我家里人的什么话，我就不爱听，说他们家人谁谁好，我也不爱听，马上就给他怼过去，马上就说他们家人怎么不好，我们家人怎么好。我的这个表现同修都看到了，同修说大姐，你知道演员赵丽蓉吗？她是演员，练了几年才上台演出的，你不用练就比她厉害。言外之意就是太强势，太厉害，太不让人了。平时在家里我也是说一不二的，不修炼的老伴反而还能忍让我。我在某些方面我都不如一个常人，我这个修炼人是怎么修的，真是汗颜呢。这里表现出的就是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再接着向内找，发现还有强势心、不让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懒惰心、安逸心、瞧不起人的心等等各种不好的心。修炼人修什么呢？不就是修这些东西吗？这样做的时候怎么能说是个修炼人呢？师父，我错了，我不应该呀。还有我特别看不上我这个女婿，瞅着他就不顺眼，他说什么话我都不爱听，从来都是看他一身毛病，自己从来也没有向内找一找为什么看不上他。我问我自己，对待女婿你有宽容的心吗？你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他了吗？ 新宇宙的人完全是为他的人，你有完全为他的心吗？人都有缺点和错误，怎么就不能容忍呢？修炼这么多年了，还有这么多不好的观念和修不去的心，觉得自己太不像个修炼人了，因此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向师父道歉，师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他们向我们索要电脑密码，没告诉他们，随后他们就把电脑给拆了，也没找到什么。到了晚上，他们拿了一张纸让我签字，我没有签，是我丈夫签了字后放我回家的。隔了几天，老伴去把大法书要回来了，后来把电脑也要回来了。通过我的这个教训，我要告诉所有的同修，一定要以我为戒，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修炼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不能放任自己，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做起，才能修得扎实无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工作中再小的事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周一的晚上我有晚自习，我们学校是寄宿制学校，晚自习就是看着学生上自习课，因为孩子没人接，所以我就把他接到学校里写作业。晚自习是两节课，中间下课十分钟，课间的时候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心里想，一个同事某某某上了课才磨磨蹭蹭的去班上，还要走很远，我就想着我晚去两分钟应该也没事，我还要给孩子检查作业，心里隐隐有一种别人都这样，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感觉。于是借着给孩子检查作业上课几分钟了，我才去班上。正上楼的时候，后面一位主任也正上楼，正是负责检查晚自习的主任。我想快走两步进教室，别让主任看见，无奈需要上三楼，两三步根本就到不了。我想赶紧走，别让主任追上我，结果人家比我上楼还快，越过我的时候，看见我才去教室，说了一句，你还没进教室呢。我当时想为自己找个理由，又一想，本来就做错了，再说谎为自己辩解更不对，所以就什么也没说。到了教室，心里感觉不舒服，有一种偷偷干了坏事被抓包的感觉。我心想，这个不舒服是什么？为什么不舒服？这不是面子心、自尊心在作怪吗？明明自己做错了，还不想让别人说，别人说了还不舒服，脸上还挂不住，这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啊。这哪是领导在说我，这分明是师父借机在点我啊，真是羞愧难当。修炼二十多年，还在这种小事上放松自己，自己的心性境界和师父在转法轮说的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差的不知道有多远啊。从这件小事我明白了，修炼人真是一点也不能混同于常人，多小的事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别看是一件小事，足以警醒我在任何事上严格自律。谢谢师父的慈悲提醒。
不要蹭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三年前，我去一个同修家，同修是租房，正在上网。我问他是自己花钱装的宽带吗？他说不是，是蹭网。我又问，知道是谁家的网吗？他说不知道，是用万能钥匙搜出来的。现在不少同修都这么上网，邪恶迫害这么重，哪有自己实名安宽带的？我说这不是偷吗？同修笑了，说这事应该站在正法基点上看。正法时期，一切都为正法而用，这样上网不但安全，也给使用网的那家人积功德了，算是他为大法弟子做善事了，一举两得，有啥不可的呢？当时我没往深处想，这事就过去了。后来我搬到新地方，需要电脑上网，觉得安宽带不安全，忽然想起同修蹭网的事，我跟邻居熟悉，于是问邻居家网络户名和密码，邻居以为我玩手机，就痛快答应了。之后有半年多，我一直用邻居家宽带上网。近几天突然心里有个很强念头，自己装宽带。我警觉起来，我错在哪儿呢？这时我又做了个梦，一个警察找我说你去派出所签字，正说着突然一根网线掉在脚下。梦醒后我悟到网线断了，提醒我不能再蹭网，签字签纸，赶快停止蹭网，不能再用了，警察出现意味着有危险。仔细想，我感到蹭网这事真的不能做。一，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不能占别人便宜，不管邻居同意还是偷偷蹭网，都是占别人便宜，神不会这样做的。假如说邻居不同意或没有万能钥匙蹭网，你就不上网吗？说到底是想省钱，想占便宜，是心不正。二，蹭网不安全。一个技术同修说，网警非常注重对大法弟子电脑监控，每个电脑都有 IP 地址，网警通过木马会搜到大法弟子电脑 IP 地址位置，时间久了就知道你在哪住，在干啥。为了破除网警监控，技术同修说要经常把电脑入户猫的电源插头拔出，停20分钟后再插上，这样 IP 地址就变了，就不是原来 IP 地址了，不知是哪个地区 IP 地址，但网警很快又能搜到你上网的新 IP 地址，所以每上网3-4次就要把猫的电源插头拔下一次，这样 IP 地址经常变换，网警很难查到你的住址。如果是蹭网的话，你不可能去人家把电脑猫的电源插头经常拔下安上，时间长了网警就能确定你的位置，会上门。三，蹭网是害人之举，你安全了，被蹭网那家人却处在危险中，如果时间久了被警察骚扰或迫害，最后查出是你蹭网惹的事，他对大法弟子怎么看？对大法怎么看？这不是毁人吗？四，蹭网是为私表现，事情虽然不大，但基点是为私的，与为别人着想正好相反，这个漏会被旧势力抓住，会遭到迫害。上面提到的那个同修，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后来他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住院，差点离世。修炼是严肃的，点点滴滴都要按照大法规正才行，要想着别人，不自私，走正路才是最安全的。写出此事供同修参考。
瞬间感悟成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几天由于自己的心性没守住，和丈夫同修有些不愉快，早上我去他的房间和他一起练功，到了房间看到他自己练上了，没有叫我。这时我刚想问他为什么练功不叫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 于是我就自己开始练起来了。不一会儿，我盯着表想了，表离他很近，只见他很气愤地拿起表，按了一下按钮，又很使劲地把表反扣过去。这一系列的动作让我有些生气，想马上离开他的房间，到别的屋去练，但是又很快克制住自己了，觉得这样是不符合法的，最起码自己没有做到忍，所以我就平静下来。就在平静下来的一瞬间，我仿佛看见成就两个字显现在眼前，修好的那面马上就领会到了成就的内涵。成就的过程是需要各种因素的，就像一个产品是由各种原料组成的，那么我们遇到的所谓不公或者认为很烦恼的事，这些看似让你闹心气愤的事，其实背后是有玄机的。此时在你的空间场中有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在活动，还有你看不见的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你的心怎么动？你的思想是什么动机？你的善是不是大于恶？这些就决定了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超脱出来，成就自己。你的心放在法上，你的动机是为他的，善的天平把恶的因素压得很低很低，这时你空间场不好的因素归正了，变异的物质解体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物质的转变，在你的面前会出现一个阶梯，你会瞪着阶梯向上攀登，越来越接近宇宙的特性，回家有望了。这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画干戈为玉帛的神奇来自哪里？作者袁心。在双方发生矛盾时，有一种玄妙的力量可化干戈为玉帛，却往往无法为现代人的思维所理解，而这在古代则是大多数人必须学习和具备的。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文化被当代世人给遗失了吗？先来看一个成语故事。化干戈为玉帛，出自《淮南子·袁道训》，讲述的是夏部落首领鲧建造了三仞高的城池来保卫自己，大家都想离开他，别的部落对夏虎视眈眈。后来禹当了首领，发现这一情况，就拆毁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把财产分给大家，并毁掉了兵器，用道德来教导民众。于是大家都各尽其职，别的部落也愿意来归附。禹在涂山开首领大会时，来进献玉帛珍宝的首领上万。后来人们用此成语来比喻变战争为和平，或变争斗为友好。为什么鲧建造高耸的城池和囤积大量的财富，非但没能达到国泰民安，反而招致战争的一触即发？而禹拆毁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把财产分给大家，并毁掉兵器，用道德来教导民众时，得到的是内外民众和各国首领的诚心敬重及归附呢？有这样一则很好的事例，或许能让我们豁然开朗。相传帝舜南巡平定三苗之乱时，被手执矛戈的苗民团团围住，情势危急，帝舜并没有动武，而是命人奏起了韶乐，一时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苗民在和美的乐声中丢弓弃矛，舞蹈起来，一场实战的干戈顷刻间化为玉帛。 后来三苗臣服，并被帝舜的道德所化，从此移风易俗。可见当大雅之音的内涵是天道仁德，就会在其充盈于天地之时，合于阴阳，并通于神明，故此涵养了人的行为，使人内心归于本性之善，也就可明辨是非，觉悟人生了。而此正念的心境一显，化干戈为玉帛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我们现代很多人接受的无神论教育，却是不断放大人对欲望的执念，并在干戈的争夺中减损着对道与德的涵养。所以能说这末世的频繁灾难与我们的不信神无关吗？并也由此可见，神传给人类文化，正是为保护人对道德的传承，从而在危机中能够互救，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安泰呀。
心胸坦荡，心想事成。作者小文。中国人将心胸坦荡之人称为君子，西方人则称为是绅士，叫法不同，内涵相同。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心胸坦荡之人，西方也有很多。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小故事，在一场战争结束后，有位美国军人回到家乡，一个人穷困潦倒的生活，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已不在，只剩下颓废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一场高尔夫比赛，赢了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奖金，还有非常高的荣誉，自己心爱的人也会与之复合。比赛是曲折的，在最后一杆时，自己只需轻松地打完最后一杆就可以拿下冠军，一切最美好的都将收入囊中。他却在最后不小心碰了一下球，球移动一点点，这个微小的动作没有任何人发现，只有自己看到了。男主犹豫再三，还是将事实讲了出来，这样这一杆就相当于打了。主办方认为没人看见而不承认他的这个说法，认为他可以继续打。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认为无所谓，小细节不值得考虑。在这种情况下，胜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只有他自己坚持自己的这个小失误。中国人讲好人有好报，最后他和对手并列拿下了冠军，得到了自己该得的一切。一场比赛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部电影却反映出了人的道德品质。首先是男主的绅士风度，在只有自己看见的情况下敢于将事实说出来，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其次是对手，明知道对方犯错了也可以接受，即使因此而失去冠军也不是很在意，也是绅士。第三是比赛的人们的信任，没有人去特别的监督选手，完全靠选手自己的自我约束，这种人与人的信任就是整个的人群的普世价值。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